爱耶稣、信耶稣的是个理由。现今的时代，邪恶腐败，疫情横行，到处都有混乱、分裂和死亡。然而，耶稣如同明光照耀，为我们带来不止息的盼望、荣耀的爱及属天的能力。作为辅导员，我们共同面临着现今的时代带给人的恐惧、挫败及孤立感。同时，我们也需要将共同倚靠的耶稣带给辅导对象。让我们一同查看马可福音5:21-43，这里记载了两个故事。耶稣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施行神迹，治好了当时无药可治的血漏妇人，并且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两个故事都指向一位救主，他完全值得我们依靠。在令人绝望的环境里，他也拥有无比的能力。这两个故事给了我们十个理由，让我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可以来爱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一，耶稣乐于回应紧急情况下的救助。雅鲁，一个管会堂的人，恳求耶稣来医治他快死的女儿。马可这样记录耶稣的回应，耶稣就和他同去，耶稣没有一丝丝犹豫，也没有询问更多的问题，而是马上就做出了回应。他当然可以隔空医治这个女孩，然后告诉雅鲁说，回去吧，你的孩子会活下来的。显然耶稣同意与雅鲁同去，路上会单延一点时间，而且这中间还发生了另外的插曲，雅鲁不得不焦急的等待。这同样提醒我们，耶稣永远都会倾听我们的呼求，也愿意回应我们，但他帮助的时间和方法在他的手中，在等待时可能有延迟，可能有阻挠，但是没有什么会真正阻碍神的工作。二，耶稣完全不畏惧束手无策的环境。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先后面对了三个越来越让人颇为束手无策的环境，每个环境都有难题。第一，一个小女孩快要死了，情形紧急。第二，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花尽了她所有的，病势反倒更重了，满是绝望。第三，在她因医治血漏妇人而单言的时候，雅鲁的女儿死了，无力回天。然而耶稣并没有因着难处的升级而退缩，疾病不治之症甚至死亡在他面前都不是困难。正如他随后教导门徒的，在神凡事都能。三，耶稣呼召那些寻求他帮助的罪人来到面前。在耶稣去雅鲁家的路上，患血漏的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立刻被医治了。耶稣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说，谁摸我的衣裳？那女人吓坏了，就近前来告诉他实情。可能他以为耶稣会责备他，为什么明知道自己不洁净还是要摸他的衣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耶稣的话让他完全放下心来。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出来，不让他藏在人群之中呢？我们相信这是因为耶稣不是仅仅想满足人表面的需求，他更想要呼召人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也需要牢记这一点。我们做辅导的目的，不能停留在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不能止步于靠着耶稣的帮助解决问题。我们辅导的目的是帮助别人看到他的荣耀，爱他，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四，耶稣用大能回应信心的触摸。让我们一同查看马可福音5:27-29，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听见了耶稣所行的事，他去寻找耶稣，并且凭着信心摸耶稣。这也正是在圣经辅导中我们应当做的，让人看到真实的耶稣，通过信实的经文及生动的实例告诉人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的应许有哪些，然后经由信心充满的祷告，引导人真正触摸到耶稣。无论求救的声音有多微小，只要是发自心灵和诚实，都可以触摸到耶稣，并且永远都能得到他的回应。当然，也可能有单眼，有阻碍，如同雅鲁经历的一样，也许事情的结局未必完全符合我们所思所想，但是耶稣早就已经应许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五，耶稣肯定并称许真实的信心。我乐于读到耶稣怎样回应血漏妇人的信心。他来的时候恐惧战惊，认为耶稣必定不喜悦他这样逾矩的行为。然而耶稣却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他被这恩典震惊了，耶稣温柔地称他为女儿，并且在先前轻蔑他的众人面前称许他的信心，这相当于重建了他，帮助他再次回到人群中。耶稣重新给了他平安，这是他长久以来没有体会过的。耶稣也向他保证，他得到了医治，从此他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要辅导对象连接的就是这位耶稣，这位温柔又有大能的医治者，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也渴望把新生命赐给每一个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六，耶稣用不要怕，只要信来回应恐惧及绝望。我非常感恩的一点是，圣经的历史记载完全真实可靠。在这里，耶稣及凭信心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医病的故事虽然以人想象不到的欢乐结束， 但是我们也看到故事中有令人灰心感到挫败的时刻。雅鲁正焦急地等待着耶稣处理完患血漏的妇人的事，突然就有人告诉他，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切都令人绝望，我们呼求神，然而事情却变得更糟糕了，似乎是从困难到绝望，从不太可能到太不可能。而耶稣对雅鲁所说的话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要怕，只要信。耶稣有什么能力可以说这样的话呢？死亡就在眼前，真实发生了，我们又怎样才可以相信他呢？耶稣深知，我们常常忘记或者只是口头上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全能的救赎主，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一点多重要啊！我们要常常默想，深深默想基督的品格及大能，这样我们才能把无助的辅导对象引到他面前。七，耶稣从根本上翻转无望的环境。世人认为，死亡就是结局，是生命的终点，盼望的尽头，是失去一切的时刻。那么，耶稣如何看待死亡呢？他又是怎样教导的呢？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令人震惊却又给人带来希望的话语，你们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当时那个女孩身上有心电监护仪的话，我们肯定只能看到一条直线，表示她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但是耶稣这么说，是因为对他而言，人的死亡真的只不过是睡着了而已。耶稣可以通过轻声地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来叫醒这个女孩，这就是神儿子的意义。于你而言，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也可以与以前不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圣经辅导员的特权在于我们可以把辅导对象的故事与耶稣的故事相联系，帮助他们从实际却又充满希望的角度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生命中无论经历什么，都必定以欢乐结尾，而不会至终都活在悲苦之中。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这一点。八，耶稣温柔地带领小孩子获得新生命。大力大，古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我有一个孙女叫大力大，她妈妈怀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曾经有迹象可能保不住这个孩子，但是很感谢神，孩子并没有失掉。给他取名大力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孩子就如同失而复得的。这个孩子的名字及他在母腹中经历的这件事都让我感到很宝贵，我又一次被耶稣的大能和温柔所吸引。 他对这个家庭心怀怜悯，也深爱着这个孩子。他的大能使孩子从死里复活，也让众人心中火热，渴望真正认识他，愿意信靠他，并把心中看为最珍贵的交给他。九，耶稣关心我们在世上生活里的切实需要。虽然故事的主体是在描述耶稣超越疾病及死亡的能力，我们似乎感到了属天生活的一角，也行走在圣地之上。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奇妙故事的结尾，我还是忍不住微笑。这里记载到耶稣吩咐女孩的父母给她东西吃，这从属天的高度一下子就回到了现世的需要。他脸色发白，你们给他点东西吃吧。我仿佛能听到耶稣这样说，他回应我们对属天超自然能力的急切呼求，但是同时也关心我们对日用饮食的需要。这也是我辅导别人时候的一个提醒，我很自然的更多去关注属灵的需要，但是我需要记住，也需要提醒辅导对象，耶稣同样也关心我们生活中切实的需要，他是多好的救助啊。十，耶稣所有品格都令人大大的惊奇。这个故事是动人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美善与伟大，让我们看到对于耶稣所行神迹奇事的唯一合理回应就是大大的惊奇。我们辅导的最终目标也应当是让人感恩的敬拜，乐意的侍奉我们的救赎主，伟大的王。十个理由来爱耶稣，十个理由相信耶稣，让我们都委身来学习这些话语，活出这些话语，也把这些话语分享给愿意信任我们辅导的人。